嗨，大家好，我是 Yume，
我是 Sola。
日常生活的大小事都会构筑成历史文化的精彩故事，
时事精选的各种主题也能转化成生活中的不同话题。
听我们用中文导览日本的人文风景，
带大家耳朵体验日本的美食风情。
欢迎收听今天的日常作用。那在上一节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滋贺县的一些基本资料，还有一些历史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观光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滋贺县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滋贺这个地方就在日本几乎正中间的位置，但是它的整个县大概有六分之一左右的面积呢，都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湖琵琶湖的面积。然后再加上它周围是山地的关系，就是有很多山水跟绿意所环绕的自然环境。那因为它有很多自然风景的变化的关系，再搭配上一些人文的风景呢，所以就造就出来很多从以前开始就很有名的观光胜地，像是琵琶湖八景或者是靖江八景等等呢，都是一些很漂亮的地方。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介绍到说，从历史上来看呢，很久以前滋贺这个地方呢，就是文化跟经济发展一个很繁盛的地方，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神社，还有很多战国时期的这些武将啊英雄们的遗迹等等，所以不管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还是风景方面，在观光上面都是有非常多可看之处的。那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有名的琵琶湖八景是哪些景色。那因为琵琶湖整个面积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围绕在它周边的景色呢，其实也有蛮多不同的特色。第一个呢是小雾海津大崎的岩礁，这个小雾呢应该是破晓时期的雾气的意思。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礁岩，它从湖面里面窜出来，那如果在早上有雾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在很梦幻的雾里面有一颗从雾里面冒出来的很特别的礁石。那因为早上的雾气看起来光线特别漂亮的关系，所以这个风景呢就很梦幻的感觉。
但是如果早上没有雾气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这种比较梦幻的风景了。不过它应该也是因为这里比较容易有雾气吧。
可能因为湖面上的关系，所以早上温差就会容易有雾气，然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在第二个景致呢是凉风熊松崎的白丁，这个景致呢就在琵琶湖边的一个白色的沙滩。那因为这个地方风景很漂亮的关系，所以如果有机会在琵琶湖游湖的时候，会听到琵琶湖周航之歌里面就有唱到这个地方的风景。再来第三个风景呢是烟雨比瑞的树林，在琵琶湖的西边就是比瑞山的这一带呢有很多的树林，在这个比瑞山的树林里面呢就有一间很有名的严立寺。那因为在这个树林当中的感觉，所以颇有一种在山里面的幽静之感，所以说尤其在有下一点雨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好像烟雨飘飘在这个树林当中那种很幽静的气氛。然后琵琶湖八景的第四个风景呢是夕阳濑田石山的清流，这个第四个风景呢也是在黄昏的时候会看得到的特殊景色。在这个濑田川上面有日本三大名桥之一的唐桥，当夕阳映照在这个桥跟河川上面的时候呢，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特殊风景。那我想这个应该也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就刚好在夕阳那个时间去到这个地方才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吧。接下来是第五个景致新雪见之月的大观，
新雪静岳の大観。
这个见之月呢就是羽柴秀吉跟柴田胜家他们打仗的这个见之月合战的一个很有名的地点。那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感觉到当时这个历史战役上面的激烈，所以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场景哦。
那它的雪景应该很漂亮吧，所以才会叫做新雪啊。
对，它的标题是新雪，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跟雪有关的场景才对。那在第六个场景呢是深绿竹生岛的城影，
新緑竹生島の陣営。
竹生岛是在琵琶湖里面的一个小岛，那在这个小岛上面有茂密的深绿色的树林，然后这样的场景在倒映在蓝色的湖面上，就形成了琵琶湖这边难得一见的景致。第七个景致呢是月明彦根的古城，
月明彦根の古城。
在刚刚介绍的时候，我们看到早晨的雾气还有夕阳，那这个景致呢就是属于夜间限定的景致了。它就是在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这个月光照在燕根古城上面的这种漂亮的风景。对于很多人来访燕根城呢，都在感受历史的氛围，这个月光照在古城上面的风景就是一个很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了。琵琶湖八景的最后一个景致呢，就是春色安土八番的水乡。
想想去阿兹基哈基芒诺斯一个
琵琶湖这边以前就是一个内陆航线非常发达的地方，所以在湖的西边就有很多水路可以航行。在这些可以航行的水路两边呢，就很常可以看到很多的芦苇。那像这样的景致呢，尤其在春天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漂亮。这边也有一些业者，他们会准备船，可以坐船来游河欣赏像这样子的景色。介绍完琵琶湖八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介绍晋江八景。讲到晋江八景呢，可能会有些人想到说，其实在中国的洞庭湖就有一个洞庭湖八景。所以在500年前的世挺时代，当时的官白禁卫政家呢，就学着那时候的洞庭湖八景选出了晋江八景。那后来又有浮世绘的绘师安藤广重把它画成浮世绘的风景画，之后就广为人知了。晋江八景分别是鼻梁的暮雪、
ヒラの薄雪、
尖田的落雁、
カタタの落雁、
唐旗的夜雨、
カラサキの夜雨、
三井的晚钟、
ミイの晩秋、
地精的晴岚、
アワズの西浪、
始桥的归帆、
ヤバセの起航、
赖田的夕照、
セタの石章、
石山的秋月、
石山の秋月。
这个晋江八景的部分呢，比较主要是偏向琵琶湖的南部的景致。那有些景色呢，其实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那是当时才有的风景。不过有些风景呢，可能跟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琵琶湖的景致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这边呢就不再一一介绍了。那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晋江八景是哪些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名字上去搜寻。就算现在可能有点难可以在实际看到这种场景了，但是当时浮世绘的画师画出来的风景呢，也可以一窥当时晋江八景的风貌哦。介绍完琵琶湖八景跟晋江八景之后呢，滋贺县的观光资源还是蛮多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来介绍滋贺县的观光。但是要介绍各个区域之前呢，必须要先讲的是占滋贺县面积1/6的琵琶湖。琵琶湖是在滋贺县的日本最大的淡水湖。那为什么会被叫做琵琶湖呢？据说是从江户时代开始的，因为整个湖的形状很像是琵琶这个乐器，所以就被称之为是琵琶湖。那因为琵琶湖的面积很大的关系，又加上它在整个县的中心，所以通常我们在讲滋贺县的观光的时候，就很常会用湖东湖西之类的这种区分方式来讲。那整个滋贺县的观光区呢，我们就会以湖为中心来分成旁边的7个区块来做介绍。第一个地区呢，就是要介绍高岛湖西地区。
高島湖西エリア。
这个地方不管是比梁山还是琵琶湖都是非常的漂亮的，算是自然风景非常漂亮的高岛地区。很有名的场景呢，就是湖中有很大的鸟居的这个白须神社，还有像是赏樱很有名的景点的海津大旗，跟在冬天的时候有很多滑雪场，也是年轻人很喜欢去的地方。那这个地区我们首先要介绍的就是白须神社。
白髭神社。
这边的白须神社呢，是全国各个地方的白须神社的总本社。它在琵琶湖里面呢，有一个红色的鸟居，所以很有名。那因为这个在水底面可以看到鸟居这种很漂亮的风景呢，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像广岛那边的岩岛神社，所以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个地方叫做晋江的岩岛，或是叫琵琶湖的岩岛。这个白须神社呢，是在2000年前垂仁天皇的时代就建造了这个神社，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神社。那在全国各个地方的分灵社就有300间以上，那每一年也都会有非常多的观光客会来到这个地方，特别是在黄昏的时候看到鸟居倒映在湖里面，搭配上夕阳的风景呢，据说是最漂亮的一个时间。白须神社供奉的是原田彦命这一尊神，这个神呢，他最主要是祈祷延命长寿跟长生的一个神。另外呢，像是开运啊、结缘啊、学业成就、交通安全等等，只要跟人有关系的事情呢，他都是属于会引导你的神。所以原田彦命呢，又有一种说法叫做交通之神，因为他会引导人们到他们正确的路径上面。 白郡神社除了在黄昏的时候的夕阳映照的风景以外呢，在周末夕阳下山之后的两个小时以内，湖上的鸟居呢也会点灯。那这样的点灯呢，据说也是非常漂亮。不过因为时间很短的关系，所以如果要去的话，就要尽量把握时间了。
嗯，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大津地区。
哦，之艾利亚。
大津地区呢算是一个很历史悠久的地区，它作为东海道的宿场町，就是主要大家会在这边过夜的地方，还有湖上的交通要冲的位置，作为近江八景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风景胜地。后面呢是比良跟比瑞的连山，所以在这山上呢有岩立寺、山景寺、西教寺、天台山、总本山，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日吉大社、石山寺等等，总之就是有非常多庄严的神社。那在大津港那边呢，如果想要湖上游览的话呢，也可以到这边去乘船，或者在这个湖边很悠闲的散步，也是很推荐的。
嗯，
这个地区首先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福玉堂
Ukimido。
福玉堂是盖在琵琶湖上的一个小小的建筑，它也是近江八景之一的兼田的落雁的地点。在福玉堂里面的满月寺内，可以看到松尾芭蕉、高滨须子等人的牌具的巨碑。那历史上很有名的像是歌川广重啊、葛饰北斋都曾经来访过这个福玉堂，可以看得出来说它在历史上面是被很多有名的人喜欢的风景。
嗯，
从福玉堂里面看出去的琵琶湖景色呢也是非常的漂亮的，因为整个福玉堂它是突出在琵琶湖上方嘛，所以说如果从福玉堂里面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完全没有被任何东西遮挡住很壮大的琵琶湖的景致。
嗯，
那下一个要介绍呢是比瑞山岩立寺。
比瑞山岩立寺，
比瑞山岩立寺在历史上跟高野山一样都是很古老的信仰中心，那整座山呢其实也就是一个信仰的象征。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也有被登录的这个岩立寺呢，它是在岩立七年由醉成这位和尚他所创立的。那现在的话呢，作为天台宗的总本山，每年都有非常多的人来这边参拜。
嗯，
岩立寺这边的修行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现在还是有很多僧侣在修行的。过去像是净土宗的开祖僧侣法然跟净土真宗的开祖僧侣青鸾呢，这些在日本佛教历史上面很有名的僧侣都曾经在这个地方修行过。不过也因为他很有名的关系，所以岩立寺在历史上曾经有好几次面临要被烧毁的危机。但是他作为国宝的这个总本堂的根本宗堂，还有最曾他所做的释迦如来的本尊佛像，这个神像的释迦堂呢，都持续了1200年以上的历史，算是可以充分体验到日本佛教传统的地方。
嗯，
下一个要介绍就是我们上一集当中有提到的日吉大社
Hiyoshi 太下。
日吉大社作为滋贺县很具代表性的信仰中心呢，它在全国大概有2000间以上的分社，这些分社呢可能会叫做日吉啊、日之啊，或是三王神社等等，他们的总本社呢都是这间日吉大社。创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崇神天皇七年，也就是距今大概2000多年前，那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神社。整个区域里面是由40几间神社构成的，去那边参拜除了有趋吉避凶这样子的好处之外呢，在那里秋天的枫叶也是非常漂亮的，所以有很多观光客到那个地方，除了去欣赏历史上面的一些人文风景之外呢，也会去欣赏大自然四季的美景。
嗯，我们之前也是秋天的时候有去过，因为它就是赏枫很有名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去看了夜枫，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它会在枫叶的下面点灯。
对啊，看起来很梦幻的场景。那另外一个一样可以欣赏到夜枫的地方呢，一样是这个地区的石山寺
石山寺。
关于石山寺的介绍呢，在上一集节目当中有介绍了，因为它跟紫式部是很有渊源的一个地方嘛。石山寺这个地方呢是真言宗的寺庙，它是在747年建立的。那为什么会叫石山寺呢，是因为当时他们在盖这个寺庙的时候是盖在一块白色的细灰石上面，所以才会叫做石山寺。
嗯，
那因为这个寺庙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关系，所以说在它的境内里面据说有日本最古老的多宝塔，还有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文化财，包含主要的神像的如意轮观音像等等的。
嗯，
自然的风景来讲，它也是秋天欣赏枫叶很有名的地方，像刚我们提到日吉大社晚上有夜枫可以看嘛，在这个石山寺的夜枫呢也是非常的有名的，甚至被认定为是日本夜景遗产的其中之一。
嗯，
因为它跟紫式部是有点渊源的神社，所以说今年这个地方就会有很多跟紫式部相关的展出，所以说到十三寺的话呢，也不要错过这个特别的机会，可以看看紫式部相关的一些文物展出哦。
嗯，
大金区域除了很多很有名的神社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夜间风景，就是琵琶湖的夜间水舞表演。
琵琶湖花噴水。
这个琵琶湖的水舞表演呢，是在大金港世界最大级的水舞表演，它的宽度呢有到440公尺，高度有到40公尺这么高。在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呢，因为太阳映照的关系，就可以看到像是彩虹这样的风景。到了晚上呢，它会打出绿色、橙色、白色三个颜色的灯，就可以看到非常特别的夜间风景。
好像从比瑞山上也可以看得到。
不过如果想要感受那种魄力很强的感觉，还是要近距离会比较好。下一个要介绍的地区呢，是草津湖南地区。
草津湖南エリア。
这个湖南地区呢，作为以前东海道跟中山道的宿场町，就是他们通常在交通移动的时候会需要住宿的地方呢，是非常的繁盛的。那现在虽然说已经跟当时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了，但是现在还有保留下来的草津宿本镇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繁华的痕迹。草津宿本镇呢，它是在 JR 草津站往南大概500公尺的地方，它周围都有一些比较高的围篱围起来，整个建筑物呢是日本的国家历史遗迹之一。它的本镇呢是让那些大明公家，就是当时一些身份比较尊贵的人，他们住的地方。据说在那边像这样的建筑物原本是有两间的，但是现在只剩下一间了。占地面积非常的大，有4727平方公尺，整个建筑物面积呢也有1706平方公尺，而且房间数呢总共有到39间以上，在当时算是一个非常大间的旅馆这样的建筑。建筑物的维持状态呢非常的良好，也是东海道上面唯一一个几乎完整保留的这样的建筑。除了建筑物以外呢，它里面也保留了非常多大福帐，也就是有来住宿过的人的记录。那在这个大福帐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一些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的名字也在上面，比如说像是忠臣帐的吉良上野介，还有前野内将头、皇女和宫、新选组的土方岁三。
原来在那个时代他们就已经会留下住宿的客人的资料了。
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嘛，可以留到现在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那下一个要介绍这个地区很有名的景点呢，叫做山上山。
三上山吗？
这座山的标高是432公尺，并没有很高，但是呢它整个零线的线条非常的漂亮，就有人把这个地方称之为是晋江富士。那我们之前曾经有一集在介绍富士山跟日本各个地方的富士山的时候，有提到说日本人对富士山的信仰其实非常虔诚的，所以如果有山长得像富士山的话，他们都很乐于把它叫做富士山，或者是把它当作他们当地的镇守神山来崇拜。所以像这个晋江富士的山上山，虽然说没有到很高，可是这边有设立了完善的登山道，可以爬到山顶上去参观。虽然说山不高，但是爬山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啦。爬到山顶上呢，就可以看到西南方向那边琵琶湖啊，还有比良山脉等等的。在天气好的时候，最远甚至可以看到奈良那边的山脉哦。
才400多公尺就可以看到奈良咯，其实算看得蛮远的耶。
对啊，天气好的时候啦，再加上那边的地势应该是前面比较平坦，所以才可以看到这么远的地方。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晋江八番东晋江区域。
奥米哈吉芒東奥米エリア。
那这个东晋江区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说丰臣秀吉他的侄子丰臣秀次他所盖的城下町所在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当年商业非常繁盛的地区，所以就可以看到很多跟当时商业设施比较有关系的一些建筑。再来就是当时战国的霸王织田信长，他作为统一天下的据点就是安土城也是在这个地方。除此之外，像是我们上期有提到的胜德太子啊，还有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的晋江牛呢，也都在这个晋江八番东晋江的区域。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新町通。
新町通り。
这个地方呢是距离 JR 的晋江八番站大概2公里远左右的地方，它是日本的重要传统建筑物保存区域，也是我们之前有提到晋江商人他们的老家。这些晋江商人从江户时代直到近世都有很多的活动足迹，甚至发展到日本海外去，所以说他们根源的这些房子呢就被日本重点保护了起来，算是一些很值得纪念的一些历史建筑。那也因为这个地方的城镇风景都被保留下来的关系，所以有些时候电影或者是古装剧需要拍戏的时候就会跑到这个地方来拍摄。我们一般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突然间时空旅行到了过去的这种感觉，所以如果来到晋江八番的话呢，很推荐来这个地方散步走走看看哦。
这应该也是现代人会很喜欢去的地方吧，整个就很好拍啊，适合当网美照的地方。
接下来要介绍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呢，是水乡游船
Seagull Meguri。
再来到近江八幡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会选择用游船的方式来欣赏这边的风景，一年有80,000人以上选择游船来参观这个地方。从2006年开始呢，游船的风景呢就被日本指定为重要文化景观，因为在这个游船的过程当中，春天可以欣赏到樱花，夏天可以看到新绿的景致，秋天可以看到整片的芦苇，而冬天呢可以看到雪景。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季节呢，去看都是非常的漂亮。如果想要坐游船的话，观光客比较建议是坐 JR 的琵琶湖线，它到近江八幡站下车之后，再坐巴士7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一个叫做八幡崛的人工河流。在这个游船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历史的风情，然后欣赏到这个地方独特的风景。这个河川也是日本的一部电影叫做《神剑闯江湖》的一个场景啦，所以说如果有兴趣到这个地方的话呢，可以预留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坐船去欣赏这边的风景。那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必去的景点呢，就是安土城基
阿兹基鸠阿斗。
那前面我们有讲过，织田信长在尝试统一天下的时候，他的据点就是这个安土城，据说当时盖了3年才把它盖好的。那在织田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之后呢，这个安土城呢也就被烧毁了，现在只剩下一些石堆跟当时的遗迹而已。不过安土城的建筑方式在当时呢就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高层天主跟高石墙的这种建筑方式呢，可以说是日本当时非常新的建筑模式。虽然说只剩下遗迹，但是它的历史意义跟它整个建筑的特点呢，都构成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遗迹。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也会开满樱花，很漂亮，所以说在春天的时候就特别推荐可以去看这个安土城基，除了可以感受到历史的风景之外，还可以欣赏到春天樱花的美景哦。下一个要介绍的区域呢是甲贺信乐地区
Koga Shigaraki Area。
那这个甲贺地区最有名的可能会想到是甲贺忍者，这个地区除了甲贺忍者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景点是蛮有名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美秀美术馆
Miho Museum。
这个美秀美术馆的设计风格非常的特别，它的设计师呢是由设计了多福宫玻璃金字塔的贝聿铭所设计出来的建筑，它是以桃源乡这个主题设计出来的。那整个建筑有分成有餐厅的接待栋跟主要是展览一些艺术作品的美术馆栋。那在美术馆栋里面呢，就有展出像是埃及啊、希腊、罗马、亚洲、美洲等等的一些古代的美术品。那因为它建筑风格很特别的关系，所以就有很多世界各地的观光客都会特别来看这个美术馆。在这个甲贺信乐区很有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信乐烧。那如果对信乐烧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到信乐桃园狸猫村。
しがら桃園たぬき村。
到日本都会看到很特别的造型的狸猫，就是站着然后有戴着很大的斗笠这种胖胖的狸猫的造型。这种狸猫的制作最有名的就是在信乐，又叫做信乐烧。在这个狸猫村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狸猫摆在这边，所以说如果喜欢这种狸猫造型或者比较日式风格的窑烧艺术品的话呢，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参观。那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体验一些陶艺的活动，动手制作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陶艺作品。下一个要介绍的是彦根湖东区域
Hikone Koto Area。
在这个湖东区呢，最有名的就是彦根城
Hikone 九。
彦根城是2017年大和剧女城主直虎这一组的这个锦衣家的城。锦衣家在历史上呢也出过很多很有名的武将，之前有提到过一些故事。那我们在介绍安土城的时候有讲到说他用3年的时间建造起来，但这个彦根城呢盖了20年之久。在它这个城里面的天守跟连接天守跟它的西北边的富鲁还有多门路等等这些建筑结构都被认定为是日本国宝之一。那我们之前提到说滋贺县一个很有名的吉祥物角色就是彦根喵的时候呢，也有讲到说其实彦根城呢已经有超过400年的历史了。当年为了庆祝彦根城400岁生日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彦根喵呢，也会常常出现在彦根城，所以如果想要跟彦根喵合照的话呢，也可以到彦根城来找看看。除此之外呢，彦根城这边其实距离车站并没有很远，像 JR 的彦根车站呢，只要走路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彦根城了。所以说如果想要到彦根城观光的话呢，对于观光客来讲也算是蛮方便的地方哦。从彦根城走路大概20分钟左右的地方呢，就可以走到一个叫做梦津桥城堡路的街道
Yumekyobashi Castle Road。
这个地方是以再现江户时代城下町的风格来设计的，所以说从这个彦根城一路走过来呢，就可以感觉到你好像还是走在很古老很传统的建筑物里面。那每一间房子呢，都盖的跟当时的建筑物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比较有历史的风格的感觉。这条路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和果子店啊、洋果子店等等的，也有很多卖当地特产品的地方，所以如果到彦根城的话呢，通常就会顺路到旁边的这个街道来逛一逛，继续体验这种历史文化的风情。
嗯，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最后一个区域，是长滨湖北地区
Nagahama-Kohoku Area。
长滨这个地方是由丰臣秀吉他所盖的北国街道的宿长町，也是当时给旅人住宿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最有名的景点就是黑壁广场，还有剑之越古战场，跟日本百名山之一的伊吹山等等的地区。那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伊吹山
Ibukiyama。
伊吹山呢是滋贺县的最高峰，它的标高是1377公尺，它是日本百名山之一，不管是从关西地区还是从东海地区都可以很容易的抵达这个地方。从日本的古代开始呢，它就作为一个灵峰，是一些修行者们他们去修行的时候必经的一条路之一。日本书籍里面也有留下神话的故事，是讲说日本武尊在这个伊吹山上面打倒了伊吹山的神，但是后来呢又被寻仇的这样一个神话故事，所以在山顶上呢还盖有这样的神像。除此之外，伊吹山呢也是以前的这些药草或是高原植物的宝库。在山顶上从春天到秋天都可以看到非常天然漂亮的花海，另外从山顶上呢就可以一望琵琶湖跟整个伊势湾。很多人呢因为山没有特别高的关系，也会在这边登山，风景都是非常漂亮的哦。
嗯，
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黑壁广场
Kurokabe Square 啊。
这个黑壁广场是滋贺县长滨市旧街区的传统建筑物群的其中一个地方，它还保留了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的那种街景的感觉，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感受到回到当时那个时空。那因为他们想要把保存下来的建筑物活化使用，所以他们就把它改建成为美术馆啊、画廊或者是一些玻璃工坊等等的，那也是日本最大规模的玻璃艺术展示的空间。每一年大概有300多万人的游客会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所以说在这边不管是名艺品还是艺术作品呢，都可以感觉到这边的历史跟人文的风格哦。
嗯，
最后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景点呢就是竹生岛。
吉库布西吗？
在琵琶湖呢，从长滨港坐联络船3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一个在琵琶湖中央的岛屿，叫做竹生岛。那这个景点呢在我们之前介绍的琵琶湖八景里面有被选出来，算是很有名的景点。从以前开始呢，他们就认为这是神所居住的岛屿，所以呢很多当地的人都会来这边参拜。这边最有名的就是搭联络船的时候可以看得到整个岛的景色，或者从这个岛上的都九夫须麻神社里面也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因为在这个广大的湖的照应之下呢，整个湖面呢就像一片没有海浪的广阔大海一样，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风景哦。
嗯，
介绍这边为止，我们就把滋贺县的一些比较有趣或有名的场景都看过了一轮。那虽然你有没有对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或者下次有打算要去看看的呢？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有很多古迹建筑或者是寺庙之类的，这些历史真的很悠久的地方。因为以前对于滋贺县的印象真的是只有琵琶湖而已，不知道它其实在历史上也是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对啊，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名将，或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些对我们来讲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其实都跟这个地方有关系的时候，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
那就我的印象来讲呢，虽然对滋贺县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一直认为琵琶湖是在京都的一个湖。
是哦，你对滋贺跟琵琶湖的连结没有那么深就是了。
因为琵琶湖下缘这个大津市其实离京都非常的近，所以之前我们如果到大津来玩或是到琵琶湖去泡温泉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从京都过去的，所以我就有一种琵琶湖在京都的错觉。
哦，就是离京都比较近的琵琶湖的那个区域。
对啊，但是琵琶湖完全没有碰到京都，就是整个琵琶湖都是在滋贺县的范围内才对嘛。
嗯，之前不知道是在哪里看到的，有听说只要是滋贺县民都可以画出琵琶湖的形状，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哦，真的吗？那也是蛮厉害的，因为这个形状还蛮不规则的。
对啊，可是仔细想想，就像你有听过不会画台湾的台湾人吗？
哦，可能是差不多一样的概念这样子，
因为太熟悉了，所以你闭着眼睛都可以把它画出来。
不过也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琵琶湖对滋贺县的人来讲有多重要了。很多观光景点或是自古以来的历史都跟这个湖有非常大的关系嘛。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滋贺县的一些观光景点都到这边。那因为实际上我们刚好不久之后会去滋贺县玩，所以说呢，我们打算把滋贺县的一些美食跟它一些特产的介绍呢，就留到我们去滋贺县玩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去玩的心得，跟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好买的东西。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大家准备的内容。那如果大家对我们准备的内容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利用节目的资讯栏位那里我们的 email 可以跟我们联络。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或把我们节目分享给可能会喜欢这样主题的朋友。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